欢迎收听离岛人 Podcast， This is Humans Offshore。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离岛人。那这个礼拜离岛人邀请到色彩材质设计传道士Rina。 那 Rina 是华盛顿大学工业设计学士，然后在西雅图开始进入 CMF Design，就是色彩材质工艺设计，然后后来也辗转到中国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方去担任高级色彩材质设计经理。那现在则是把工作辞掉，全职在攻读哥大的社会科学研究所。那欢迎大家来听听，就是 Rina 谈 CMF Design， 然后还有 Rina 在海外20年之后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些想法。那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 Rina 来离岛人和大家分享。最近还好吗？
最近就是手背蛮酸的，因为我最近有一栋老屋在修复，然后有时候就是师傅他们没有，他们负责主要的工程嘛，然后有些比较小的事情，就比如说木门窗的这些打磨啊，或者是油漆要铁花窗的那种油漆要敲掉，就自己去弄。然后最近就真的右手每天都是，我睡觉的时候是要右手要展开的。
Rina 现在人是在，
他人在高雄。
刚刚有提到嘛，就是说 Rina 你现在在念研究所，美国的台湾这一阵子疫情嘛，所以就其实有新闻看到很多人从台湾飞去美国。那 Rina 为什么现在人在台湾？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回来，就是我辞职之后，应该是我先回来，然后再慢慢完成辞职手续，然后就一月的时候开始研究所。那个时候其实纽约的就这个疫苗其实还没有那么普及，那加上说刚刚说到这个劳务的事情，所以其实就会有就决定，那当下就决定说我现在就是上网络的课程，因为其实当下如果去了纽约的话，其实大部分的课程也都是要线上，只有很少数的你可以报名说你要亲自去，所以我就现在还是上个学期是在高雄上网课，然后呢我就是预计秋天的时候再去纽约。
在去年回台湾之前，就是 Rina 你从高中的时候就在美国了嘛，然后在那之后也在美国，在中国，就是总共零零总总在台湾是20年，就是能够稍微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从最开始离开台湾到现在这中间的过程。
好，我是2001年，也就是911那一年到了美国，那中间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在西雅图，那第一年是在波士顿，那后来就因为高中大学还有工作的原因，我在美国也就待了12年。后来呢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工作求职的关系，那当时第一个，其实当时我是全世界的找机会，因为那时候已经很明确我要继续延续 CMF 这个职业，那我就是全世界的找这个机会。那第一个来的机会是在上海，那其实我当时对这片土地是非常的不熟悉，我唯一一次踏上这块土地就是北京出差，但那一次就是完全是旅馆，对方的公司旅馆这样子，就是完全中间没有任何的停留，所以其实还是就是那些以前小时候在新闻上面啊，或者听家长讲的那些故事，完全没有机会去理解，所以我对这块土地其实是很陌生的。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是抱着一种我大不了就是被骗了的那种心态，我想说大不了就赔了机票钱还有一些旅馆钱，但是我就试试看。然后那时候给自己的时间其实3年，就想说3年差不多，然后结果就陆陆续续在上海、北京还有深圳接近，我记得是7年半8年的时间，就在，对，就在中国，对啊，我都说这个是7年之痒这样子。我去年后来在就是7年半8年结束之后，我就在去年年底正式的完成辞职手续，然后在今年1月开始我的研究所生涯。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是这个现在是线上课程，那秋天的时候我就会 希望能很顺利的，就是到纽约当地开始我的研究所，硕士研究所。
就是我们有在讲，就是色彩材质工艺设计嘛，就是 CMF design。然后就是能够请就是 Rina 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领域吗？
哇，这是最困难的一题，但是我会，这个也是我这几个月一直很努力在做的一件事
对。
情，所以我试着，让我试着把它讲出来，然后医生也可以帮我审核一下，就是我也希望是说，或者说各位听众也帮我审核一下，因为我也很希望能用大家能够理解的一个语言去分享我在做的这，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
等一下，讲到这个呢，大家呢，就是我们连接放在下面的那个介绍里面，就是其实 Rina 有写关于 CMF 的部落格，大家在听这一段的时候，我会建议搭配那个部落格服用，会比较清楚简洁，因为有图片，你会比较能够理解。
广告插播了，好早。
不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你要
OK，好，
看那个，才可以比较能够去 实际
看
上
图
去想
片
象。因为
哦，
像这种设
好，
计的东西，真的是要实物或者是照片，
要
会
看
比
得到，
单纯声音会比较难去想象。
是，好，那我努力哈。CMF 的话，CMF 在英文里面就是 color, materials 还有 finishing，那它翻成中文的话就是色彩。材质以及表面处理工艺，那其实他所做的所有事情，就像这三个字一样，就是所有跟这个相关的都可以涵盖在他的职责里面。那 CMF 呢，它是隶属于工业设计里面的一个细分。那这个细分，我再讲一下工业设计好了，因为可能有些完全没有听过工业设计的听众，第一次听到工业设计，可能会以为啊，是工厂吗？是工业这种，其实就是任何需要你日常生活中任何产品，就你有造型的产品，都是属于工业设计，都是需要一个工业设计师去设计它的外形、它的外观。那甚至说它的一些功能需要跟这个工程师去配合，比如说你起床、刷牙、洗手台、上厕所的那马桶，或者说你去上班的时候，你所搭乘的交通工具，不管是你自己开车还是骑 U bike，或者是说你到了公司要开会的时候，需要一台笔电啊，或者你如果是用电话去开会啊等等的，这些都需要工业设计。那 CM 的设计师呢，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就不管是哪一个产品线，专门去做色彩、还有材质以及表面工艺处理。那他所做，我们的所作所为呢，就这三个字，任何相关的都可以牵扯到。所以它其实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领域，但它其实牵扯的这个职责也可以非常的广。那我让一真来决定一下，你想先听听看软实力方面还是硬实力方面？
我其实想要先请 Rina 举一个例子，哎，就是到
举
底那个
嗯
CMF 的
嗯，
设计，譬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哪些部分属于 CMF 设计？
这就哇，这个好广泛哦。好，我就
我
先
想说你
说，
要讲
我，
那个灭火器
好，不要逼我做这种事，没有没有哈，那我就先讲硬实力，因为硬实力这个部分它就比较明确，因为它就是一个确确切切运用在产品上的方式。那硬实力就是比较偏向于后面两个字，就是材质和表面处理工艺，尤其是后者。后者感觉，我觉得大家听到就是啊，什么东西？表面处理工艺呢，其实就是你想象在工厂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就是从图纸变为现实的那一刻。如果说你们家中，你有曾经参与过任何家中的装修啊、装潢啊，其实就会很好理解。就设计师给你的那一张图纸，是一张 2D 的图纸嘛？不管是你从手机上打开 PDF 啊，还是它就印出来给你的一张图纸，这都是平面的。但实际到要做成你的房间啊，或者客厅啊、厨房这些的时候，你就要开始选材料了。而且每一种材料会有它不一样的性能，或者说不一样的价位哦。这可能是更重要，就是设计师一定会跟我说啊，如果你选这种 真的大理石是多少钱，这个如果是假的大理石或者这个是瓷砖是多少钱，但它可能在图纸上面都长得一模一样，但它实际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种困难重重。所以呢，我用一个更日常的方式，因为可能没有每个人都有经历过装修啦，而且其实装修装修这个行业或者说在建筑啊空间啊这里面就没有一个比较 CMF 的这个值，就是我们 CMF 行业的话会可能 touch 到的就是刚刚说的这些工业设计嘛。那一真也知道，就是如果说是空间这方面的话应该是建筑师室内设计师为主，就不是以工业设计师，所以我们就没有 touch 到那一块，所以我就以更日常的方式来举例。好，我不举例，其实我过去十年几乎都是在手机行业，但是我不想举例手机行业，因为我每次讲手机行业的 CMF 的时候，大家都会先问我说，哦，你是设计手机壳的，我知道了。我并没有，从来没有设计过手机壳，所以容我先不用手机行业来做举例。那我试着举例那个另外一个大家也会很熟悉的产品，也就是汽车。汽车的话，大家如果去到 4S 店去挑一辆车，你选好你的车型之后，你下一个会去选的通常就是你要什么颜色的车，比如说香槟金啊、银色啊、白色、黑色等等的。那他甚至说白色里面他还会给你分，就是哦有没有珠光的那种白色。那除此之外呢，甚至说你在车子里面的这些细节也会，就是可能也会有差异嘛，可能会有皮革的啊，或者是说比如说咖啡色皮革、白色皮革、黑色的皮革，或者说那些木纹的工艺处理等等。我现在就不用一些术语，我尽量用大家能够理解的方式。所以在汽车里面的 CMF， 他们是叫 Color and Trim， 但其实这个职责是一样的， Color and Trim Designer， 那其实这个职责就是 CMF 设计师。那所以我们会 CMF 的硬实力来讲的话，就是怎么把这个一个图片、一个渲染图、一个平面的图纸，把它转换成现实中你可以打开车门，你坐进去，这个皮座是怎样的舒适感呢？它或者说你的木纹是否细腻呀？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依真，你的这样说吧，依真，你上一次换手机是什么时候？
2019年。
好，两年前嘛。如果是家人坐自己的车，你们通常一辆会开多久？
5年、10年吧。
对，
一般来说。
对对对，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差异。就是像我做手机的 CMF 的来讲嘛，我也是在做材料以及它的工艺处理，也就是说它怎么转换到量产。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要去考虑它的使用场景。比如说像手机来讲，就等于说我这台手机，我就放在包包里面，会跟这个钥匙去刮啊等等的，所以我要考量的是说它在手上或者在我使用场景里面，这种跟手啊摩擦啊、跟口袋摩擦啊、跟牛仔裤会不会染色啊的那些使用场景。那我的使用年限现在其实差不多也就是两三年这样子，那像我自己的手机也是用两三年了。那当然说有些人会比较常换啊，但是呢，如果到汽车来讲的 CMF 的话，他们的要考虑的这些点就不一样了。第一个就是说，他用的是5年、10年，他并不是这种很快，你说过了两年就会换一辆，就一般家庭来讲。所以你要考虑的第一个是说，你这些材质是需要能够经过5年、10年，它都还是崭新或者至少是还不错的一个状态，就你没有去刮花它的话，它就是还不错。通常你看到那些老车，它的其实这些油漆什么都还是不会太差。而且再想象一点，像台湾现在南台湾已经进入了一个夏天的状况，所以如果今天一辆车，好，比如说我们开去上班好了，我们停在户外的停车场，可能就是半天一天。那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这种打开车门坐进去那种40度、oh. 对，那所以其实 在南台湾，或者应该说在台湾，你的汽车就是遭受这样子一个酷晒，然后呢，你也会有同一款汽车、同一款车型是被卖到，比如说北欧啊这种比较极冷的这种国家。那你在这种两种非常不一样，一个很潮湿、很炎热，而且有很多日晒的国家，以及一个很冰天，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两极化的这种天气之下，你的材质是要能够抗这个，可以去应对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天气。那这个也是他们其中要去考量的。所以就除了时间的耐用性，还有说它在不同环境下也要能够去对应到不同的天气。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也是我上个礼拜跟另外一位 CMM 设计师聊的时候，我也才刚体悟的说，汽车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坐进去的时候跟拿在手机拿在手里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坐进去，所以它也属于一种空间感，就你也要需要去考虑说这个汽车里面的这种空间感，就可能不同的配色、不同的材质的运用，给你的一种空间程度就不一样。就像有些车型它好像看起来小小的，但是你坐进去的时候都会觉得它很宽敞，所以它的思考点就会不一样。所以这些就是比较 CMF 比较硬实力的方面呢。那我不知道这样子算不算一个完全的一真想要的一个举例。
有，就是怎么讲，听起来就是基本上一个东西会被怎么讲，会被手碰、会被人碰到的部分，会暴露在外面的部分，都是CMF 的设计范围的感觉。
我觉得你这样讲好棒，这样把我们的职责完全就是手碰得到的就是。对，
就是外，就是外面，就是它的最外面那个，就是大家说的，叫 artificial， 就是最表层的那个东西，对吧？
对，
也不算，也不能说是全部都是最表层啊，但就基本上只要是表层都算 CMF。那可能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刚刚提到车子的坐垫，它可能有一些软硬度的问题，那个可能不算，那个算不算？
因为我没有在汽车行业，所以我不敢保证。
哦，
但是我相信今天如果说有一个部门，比如说是工程师，他们要去负责这个软硬度，我相信在这个沟通过程中 CMF 或者说汽车行业 Color and Trim 的设计师也会需要参与到这部分的讨论，因为他们可能要去，就是要负责去判定说这个皮革的纹理啊、柔韧度啊等等，就是以他们的专业度去投入到这个讨论里面。他们就是这些事情不能说完全是以 CMM 设计师100%的投入，但是可能他都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牵连，所以就会需要去，现在像刚刚讲到有很多是比较测试方面的，就说你的这个产品耐不耐两年的使用，或者耐不耐5到10年的使用，测试其实有专门的工程师去负责这一块。那所以这件事并不是 CMM 设计师去主导，但是需要去参与到。因为如果我今天用的这款油漆，或者说我今天 为了这个外观设计，我想导入的这种仿木纹的这个我们叫膜内装饰的这个 decoration 这个装饰件，如果说它没有过了性能测试，就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刮花的问题啊，或者是说变色的问题，那这个我就要去需要去调整。
了解。那软的方面呢？
软的方面我觉得更多会稍微偏向是色，就是前面 CMF 前面的两个字会可能色彩更多一些，大家会最熟悉最熟悉的就是粘度色，就潘通，或者是说它好像中文也叫彩通，这个公司它每年会推出哦粘度色彩是什么，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嘛。那对对对，或者是说如果有看过这种家居装潢这种油漆厂商品牌的话，他们其实每年也都会推出他们的粘度色。那这个是这些公司去做的，那其实在公司品牌公司内部的设计师 有，很多团队也都会去做这种叫做色彩趋势。比如说，我们要去这个讲，这个如果细讲的话，又是一个长篇大论。就是基本上就是要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动态。然后啊，我用一个很快的方式，像在 COVID-19 的这段时间下面，大家的心情是很抑郁的，是很就是被困在一个容器里的这样子。对，那这种时候，当然大家消费者想看到的颜色就不会是那种让他们更压抑、让他们感觉被更悲伤的颜色，但是他们也不会想看到那一种很欢庆的颜色，因为没什么好庆祝的。对，就是他的，大家想到压抑、悲伤，可能想到它直接的对应点，就会想到说，哦，要开心、要快乐、要欢庆，但其实也不完全是它的对应哦。其实你的情绪来讲，是要去找一个比较舒缓、柔和的颜色，然后充满希望的。所以像去年，潘通的年度色彩，它是第一次推出了两个，就是两个颜色一组的年度色彩，是，它的中文是，反正是一灰一黄，我现在忘记名字了，Ultimate Gray 好像是这样子，然后黄色我忘记是叫什么黄，然后它的黄色是比较明亮，然后灰色是比较中度、比较柔和的那一种。它用这种搭配去带出一种就是柔和、舒缓，但带来希望的这种配色。所以就是这种举例，就是说我们会尝试，我们需要尝试去理解说消费者的动态，然后呢去推理说他们想要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一种色彩。所以，色彩来讲的话，就包括这种趋势的预测啊，然后色彩搭配啊，我们在什么产品上面要怎么样去搭配颜色啊、纹理啊，然后呢，也有就是说，这可能跟公司策略也会有相关。比如说，iPhone 每一年它出了什么样的配色，要出几个配色，我们要做一个比较高冷的公司，不要提出那么多颜色，还是说我们要去迎合消费者市场去做五颜六色这样等等，这个就是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层面、品牌层面的一个策略了。所以色彩也可以有这样一个功能。那这些就会比较偏向于 CMF 里面软实力的功作用。
刚刚 Rina 你有提到，就是说你都是在怎么讲，手机公司吗？通讯相关类的公司工作。那在这样的公司里面，你们 CMF design 会需要负责什么样的范
通常不会是手机电池盖啦，
围？
就是通常不会是就是你去店里面买的那一些，当然也会有些公司，因为其实那种就是那叫什么手机壳，不是电池盖，说错了，手机壳，那种手机壳其实通常都是会有手机壳公司去推出的，所以其实在手机公司，手机的品牌公司去做 CMA 设计的话，其实不太常会去碰到这一块，除非说就是公司是决定自己去出一些手机壳，那就会碰到。我自己的经验很少，我有碰过吗？几乎没有，就顶多是那种就是随壳附赠的那种透明的软胶的那种保护壳，顶多就那种而已。好，那在手机公司里面要负责的 CMF 就是，基本上你现在拿起手机，除了它荧幕以外的 CMF，就是你刚刚我觉得一真讲得很好的，就是你手能碰触之的地方，除了荧幕以外，都是 CMF 设计师可以负责的这个范围，就包括中框，就是中间的那条边，以及它的背盖，就不管是你们现在拿在手中的，可能有可能是玻璃的，也有看起来像是玻璃，但它其实是塑胶的，比如它是其中一种塑胶防玻璃的这种效果。那它可能是单色的，有光影的，就如果你去转它，它看起来是有些炫光的。那或者是说它上面看起来是有一个形状的一个纹理、一个光影的话，那个就是 贴膜，或者说如果你像手机拿起来它是喷涂的，那也是，或者是说有时候会看起来像仿金属的那种效果，那都是。那等于是说我们当初是从一个电脑里面的图片去把它转换到这样一个活生生在你手中的一个产品，而且去确保说在你使用的期间它会尽可能的不会产生这些一些品质上的问题。
我刚刚在讲说手机壳，我想说手机壳的话，但是像手机壳比如说犀牛顿，他们也是应该会有 CMF 的设计吧？
我猜有可能，但是我不确定，这个我真的不确定他们有没有。但是呢，其实 CMF 设计师回到最前面讲了，他是隶属于工业设计旗下，就他是在工业设计，应该这样说，有些公司，比如说我们公司如果一年推出20款手机，那我就会，我的工业设计师可能会专注在外观的造型啊，或者是说跟要需要跟结构工程机构工程师去讨论这个堆叠等等的这些厚薄度啊等等的，或者是出图这些职责的时候，很难去，等于它会变成一个分工。所以就会分出一部分的职责，就是这一部分的职责就专门让 CMF 设计师去完成。那当然每一个公司有它不同的一个分工的方式，那我说的是我工作中，就是我过去工作中比较常见的一个方式，就是工业设计师它是比较在外观外形上面，那CMF 设计师就会去做其中这一部分的分工。
因为我刚刚 Rina 你在讲，然后我就帮我的手机脱壳了，然后我现在在端详那个 iPhone 的那个接缝就是一开始拿到的时候就觉得哇好漂亮，然后你知道塞进壳里面就结束了，但你真的把它仔细拿起来看之后，像我现在拿的这一只是10吗我猜，然后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X 吗？
对对对 X 它的那个
跟我一样。
对，它的边框就是你看它就是仔细看就觉得，
你是哪款金色？
我是黑的，所以
黑色
的话、
okay、
它的边框跟它的那个黑色的那个平刘海有没有，它的那个黑色的平刘海外面还有一圈像是橡胶的材质，才是它的金属框，那它金属框是黑色的。
它其实这一条我们叫做 clean， 中文是就是在萤幕外面，等于是这一圈要把这个萤幕给包起来。
对对对对对，
它的功能会更像，哇，这个真的要工业设计师来回答会更正确。就我们 CMF 会参与到，其实这一条它的强度要够，这条就是以 CMF 来讲，我们比较 care 的是说它能不能做到很黑，它的抛光，还有说它的材质，因为有时候是需要加到玻纤。就玻璃纤维，因为它的强度等等的，
对，
这一圈也是 CMF 会参与到的。
我现在在看这一圈，我就越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说这一圈这么的薄，这么的细哦，然后但是它摸起来质感就不会让你觉得它，哎，它不是金属，也不是玻璃类，但它摸起来的质感不会让你觉得那边有一圈，就是我其实都没有发现有这一圈，直到刚刚，
对，因为我们也希望。因为这也是大家的希望吧，就是尽量不要吐出，因为像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跟 PM 啊或供应商去 argue 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一些低端的专案上面，这一圈就是可能大家很难去想象，如果这一圈它是哑光雾面的话，它的制作上面会比较成本会比较低，就很难去想象，所以我们要所以我们要 argue 的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做抛光，尽量光一些，就我们已经不要求要做到喷涂了，因为喷涂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就想说能不能再光一些，因为越光的话它就跟这个荧幕看起来更像一体嘛。就比较不会像是光面哑光，然后通常中光是就是旁边那个看起来像金属的那个中间那一层看起来是通常是光面的，所以就不会看光哑光这么明显，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平常在工作中会需要去沟通协调的。
刚刚有点尴尬，就是刚Rina 你在明明就没有在苹果工作，但我一直在端详苹果。
我手上也是拿苹果手机，跟你一模一样那一台，所以没有问题。
其实蛮好奇，就是像Rina 你刚刚也说嘛，就是你在中国，然后在美国一些工作经验，你自己到就是这些年里面，你自己做过最满意或者说做的最开心的案例是什么？
其实我必须坦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是一位优秀的设计师，就是我。这几年过来，我其实遇过更多他们在创意上面比我更强、美感比我更好的设计师。而且我从业十年嘛，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其实我在就阴错巧合之下，我很快就好像第五年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就是管理。就团队管理，
嗯嗯，
所以其实我并没有一个令我很骄傲的 CMF 设计的案例，就是我还是一个菜鸟设计师，在那里摸索的时候就突然来了一个就是可以团队管理的经验，但是我非常 enjoy 这块，所以我可以跟你分享我在工作中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好啊好啊好啊，当然。
OK， 其实我更喜欢我更自豪的是我们那时候在摩托罗拉的这个深圳设计 office 的一个习惯，一个传统，就是我们的 team building。 我们的 team building 是我真的觉得很有创意性，我每个月都有 team building 哦，就公司给的预算其实也就是那样子，但是我们都有办法想到我们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五有个叫 Super Friday 的 team building， 然后我们做过打棒球、剑道啊，我们有在 office 里面调酒，就做一个 mini bar， 然后我们也有摘过荔枝，然后或者是说我们还有一次是在办公室里面做 running man， 就真的去拆名牌，然后也有做过 mini golf 那种小的那种像什么高尔夫球，所以这个其实是我最有趣的，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你在你之前你在公你们公司会不会有 team building 或过去
No 你知道日本人的 team building 就是下班之后去喝酒，那算 team building 吗？
OK 算了，因为如果你觉得感情有交流到那也算，但是我觉得像我们，我觉得我真的很自豪的就是自豪是一个团队的单位啦。 anyway 就是我觉得这个 team building 做到很好的一个就是我刚说是每个月，但其实是每个月是不同团队去轮流主持，就可能这个月是工业设计 team 去主持，下个月是 CMF 设计师去主持，然后在下个月可能是 UI UX 啊，然后再轮这样子，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可能我们半年就轮到一次，然后还有一件事，有一些细节就会去做到，就让大家能够理解说这件事情是你想要参与就来参与哦。我觉得很多上班族遇到 team building 可能有一件事情会比较苦恼的，就是说明明是 team building 应该要快快乐乐一件事情，为什么占用了我的周末，对不对？
或者是我已经加班够累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去喝酒？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把它定在通常是下午4点开始，所以我们上班是到6点，我们通常是6点下班，那我们就定在4点开始，那有些活动就会比较短，有些活动就会比较长，或者有时候结束了之后大家又想去吃一拖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占用了有一些时间是工作时间，但是又有一些是你个人的时间，所以就是比较调节中间那个部分，就是说它没有完全占用太多你工作上的时间，但是呢它也不会去占用你应该属于个人的时间，而且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是你出自于个人意愿，就是有些我们有时候在办公室玩 Running Man 的那一次，就是我们就是整个超乱，就在办公室很夸张，我们还有照片，然后就是我们都把那个办公桌围起来，因为就是你不能进去的地方，然后就会有一群那时候可能要加班或开会的那个同事，他们就坐在里面去做他们的事，然后外面就一群人很疯这样子。所以就是有大家会自由去参加，就是说今天有没有办法参加，或者说今天 这个主题是不是我感兴趣的，有些主题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感兴趣，他们就不会参加。对，就是这个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传统，因为我们不只是去做这件事，而是去建立了一个独属于深圳设计团队的一个文化。嗯，所以这个是我最满意最开心的。
结果不是设计本身。
不是不是，我就是最喜欢做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
在这个工作上面，你有遇过最挫折的案子吗？就是譬如说跟厂商沟通一直撞墙什么之类的。
跟厂商有，但是其实跟厂商那种沟通其实都会有啦，这个都是沟通上你一定会遇到的。但其实对我来说最挫折的是招聘这件事情，因为先锋设计师真的很少，我们这个领域就是非常的小众。可是你刚采访过这个古物保存织品修复师，对，我现在不敢讲我这个工作有多小众。好，但是 CM 设计师真的不多，就是如果是其他的主管收到的这种履历啊或作品集，可能就成打的这样收到吧。那其实在招 CM 设计师的时候真的就是要真的就没那么多。我用一个最具体的方式来形容好了，我是去年三月的时候收到学校的录取，然后去年年底离职，我们花了8个月的时间找我的 replacement。 这个就是大概大家就能想象，就中间我们其实都一直没有停顿的在找适合的人选，但是我们就是还是花了8个月。对，这个真的这个人才很少，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开始，也不算为什么，但是我开始写就是这个 CM 设计的科普文，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目的，其实当然是希望说如果今天有工业设计的学生啊，或者是说这个对这个领域有感兴趣的人，他们，我的目标是如果他们 Google 去找工业CM 设计的话，我的文章能出现在这个搜寻的结果里面，然后帮助他们用很简单的方式，就好几个简单的小故事去理解这个行业是做什么的，然后这件事情是不是他们感兴趣的。那我就抱着一种梦想说如果能吸引到更多人，但可能不一定是吸引，可能也会让有些让他们认知到，哦，原来不是色彩这么好玩，原来也有他讨厌的地方。所以但是就是至少我说不定就可以以后有越来越多的 CM 人才，所以就不用那么担心招聘嘛。
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像我们自己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工业设计的，就是像之前也有几个是工业设计领域或者说相关领域的，然后他们其实也有就是感觉上它不是一个我不知道，我自己觉得它是在台湾有点不太好找工作，然后就会觉得说像这种你知道它也算是工业设计领域里面，然后对于譬如说对于细节很在乎的人，感觉上这会是一个很好发挥的领域，因为毕竟就是那个产品那个 form 到它内部的一些构建到它最外面最后那个拿到客户手上到大家使用者手上的时候的那个最后的状态，其实都是不同的专业嘛。我自己是觉得真的是越看越觉得很赞叹。
包括我自己进入这一行的时候，我也是经历过那个我不知道什么是 CMF， 应该说甚至在这之前我其实对于我是工业设计系背的这个我是工业设计师毕业，但是其实我自己也很彷徨，就刚出大学的时候我也很彷徨，就没有那个自信说我是不是能够找到工业设计的机会。那我相信有很多工业设计系的学生可能也有这种可能有类似的感觉吧，有时候是迷惘，有时候是没有那个自信，有时候是没有看到工业设计或者说任何一个科系里面属于它的位置， 那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就是遇到这个机会。但是可能有很多的设计师，他们可能有这方面的能力或者是兴趣，但就没有听说过 CM 设计，所以他们没有去参与到这个部分。那或者是说我有遇过，就是有听说过，其实我会开始写文章最最最初衷是这个原因，就是我开始会慢慢的收到，这个是我开始写文章之前，我开始会收到比如说学生啊，或者刚毕业的或者年轻的设计师，会他们可能会 LinkedIn 上面找我，或者 email 上面来找我，然后就询问一些关于职涯上面的问题，那我尽可能的会去回复，但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说每一封都回复到。我应该是有每一封都回复，但是我不敢保证，对，我不敢保证。就是后来我，就是我的时间后来，因为我太多事，就是太爱玩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搞的就是说我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剩余那么多，然后我就开始，我就想说，哎，如果我今天一对一的回答一个问题，那我不如把它写成文章，那今天就算是只有两个人去读这一篇，那我至少也是成倍啦，
对，
对不
对？
原本是一对一，现在变一对二，所以我其实抱着这种我想要做到高效率的一个初衷，然后开始去做这件事情。那对，然后可能他也希望他能带来其他的正面的影响呢，就比如说或许未来就会有更多 CMF 的人才。
大家如果说对就是 CMF 有兴趣，我真的是很推荐 Rina 写的那个部落格，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也可以去 follow 一下 Rina 的那个 IG 吗，我觉得他的 IG 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对 anyway 对，所以我自己是真的觉得文章很有趣，因为它其实会让你看到，就是我觉得对事情有更多的了解，你会越去 appreciate， 会去叫什么珍惜，会去尊重尊敬，中文是什么 appreciate， 就是那些背后帮你把这些东西做起来的人，就算它只是一个很便宜的滑鼠，但它其实有很多细节是你没有去想过，但人家已经帮你处理的好好的了。所以我自己是真的觉得知道越多，你会越觉得你手上拿着的每一个物件都是很值得就是好好的对待的。
好感人哦
因为真的啊，我就是我真的是刚刚听 Rina 讲到一半，然后我才把自己的手机从手机壳拿出来，我就虽然说这个手机壳我也很喜欢啦，但就是有一种从今天开始我还是不要手机壳好了，因为我觉得 Apple 这个手机实在是边这个边框实在是收的，就是让我真的是到现在还在赞叹疯狂的摸它。
我曾经被我一个工业设计师的朋友骂，就是说因为我就有用手机壳嘛，但我都是用最酷的那一种就是保护作用的，然后他就骂说人家花这么多时间设计，明明那款也不是他设计的，但他就说那个设计师花这么多心血设计啊，你就这样包起来哦对啊，但是我还是厚颜无耻的继续用手机壳，因为如果摔坏的话真的很贵。
不过我现在还在摸我的手机，他就说你在美国大概是待了12年，然后在中国大概8年左右，然后现在嘛，今年的夏天也会回到美国纽约到哥大继续把研究所就是继续攻读研究所这样。那你自己对于未来计划是什么？
我虽然说现在读的不是设计系，但是我是把它作为一个技能上的叠加，就 CMF 技能上面的一个叠加。那我对未来的计划就是还是非常的明确，我一定会回到 CMF 设计。那至于说在哪里，会不会去哪里去哪一个行业，我就没有很明确的一个答案。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我之后研究所可能一年啊，希望一年完成那这中间可能会遇到不同的人事物，那我就随机这样子。
感觉上像 Rina 这样子怎么讲，有很丰富经验的 CMF designer， 然后这个领域又是比较小众嘛，感觉上就会很强啊。
其实我 我还是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前辈，就是我永远都比不上的，所以我不敢这样说。而且，其实 CMF 设计它的工作机会也很少，相对来说比较少。就是有可能，应该不是说有可能。你看我之前刚刚讲的我的经历，就可以理解我这个工作是会需要，就是需要设计师为了一个工作而搬家，搬一个城市的。
那在海外就是待了20年，你自己是觉得哪个地方让你觉得最舒服？
我是高雄人，
高雄人现在很骄傲哈。
真的，去年真的发生很多事。我去年隔离了，我去年有2个月的时间是在防疫旅馆里面，
2个月。
六就等于1/6。2020年有1/6的时间，我是在旅馆的房间里面，这还不包括如果我是在家隔离。我觉得要定义哪里让我感到最舒适的话，其实也跟我当下人在哪里有相关。比如说，像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如果回到亚洲，我就觉得很舒服了。就比如说，我转机到日本啊，或者说转机在香港啊，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啊，我已经快回到家，或者我已经回到亚洲的那种舒适感。那再后来，如果到中国的时候，就会变成说，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最舒适，不管是到桃园机场的时候，或者是到小港机场的时候，那一刻就会感觉到归属感。那假设，真的有哪一天我回到台湾了，那如果在比如说台北啊，或者说任何高雄以南的地方工作，那到时候我可能这种归属感，或者说让我觉得最放松、最舒适的地方，它就会是高雄。就说，因为是当时身处的这个城市、这个环境，会让你慢慢感受到说，原来这样说好了，在美国的时候，在美国的时候，亚洲人就是少数，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不会太多的去认知到什么是，就是身为台湾人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亚洲人，所以我们本来就已经跟大部分的美国这个，比如说白人啊、黑人啊，或者是说他们还有这种这叫什么拉美裔的这些美国人，他们来讲是我已经算是少数了，所以就不会太多的去思考说哦，台湾在这个少数里面又代表什么，反而是说我到了中国之后，开始这种对于台湾的这个意义，就是台湾对我来说的意义会越来越明确。就是说，在我们所共享的这些历史，甚至说我们的语言是非常相近的，那肤色或者说发色这些，就你如果站在里面你不讲话，其实很多人是不太能够知道你是不是台湾人。就说已经从当时在美国的少数变成说在中国的时候是多数中的一份子的时候，就那些越来越细的差异就反而会变得很明显。我曾经在之前很久以前有写过一篇日记，就是说，譬如说啊，我觉得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举例，我就拿建筑来举例好了。像在北京的时候，比较常见的是，那种他们叫大宅门，那种就是很大的那种院子，对，那种院子。然后在上海的话，就是有一些当时殖民地的那种巷弄。那这种其实这些历史建筑，其他的细节都，如果我今天跟就是西方来的游客，对他来说，这些就是比较亚洲啊、中式的建筑，他看不出来差异。但其实北京的这些院子和日本的在和上海的这些巷弄，其实他们之间是有很大的不一样。那如果说我今天再加进来台湾，我们常见的这种闽南式的这种三合院，它其实又跟这些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可能在以前在美国的时候，这些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好的举例，但是这些可能在 一些西方人眼里的话就是一些东方文化，东方的建筑。但是如果到了亚洲，到了中国的时候，这些差异就越来越明确。就我们可以在这些历史传统建筑里面又去定义说他们里面的一砖一瓦的这种差异性。所以我觉得这种舒适感就会是来自于说当下人在哪里。那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过去7年8年的时间人是在中国，所以这种舒适感真的就是下飞机的时候，然后小港机场那种湿热热的海岛空气带来的，还有就是说言论自由的空气，就是不用自我。我因为我到后面的那段期间，坦白讲是真的需要自我审查，就是我讲话要小心一点。
Rina 现在不会，未来没有计划回中国了，对不对？
我很难说，就是，
我们这个播出就播出了，小心一点哦。
我应该是不会再回去，因为坦白讲这一段旅程我非常的丰富，但是已经我会想要在未来的人生有限的人生里面再去看更多地方。对，就是但是我工作上可能还是会有接触，因为毕竟生产链还是有极大部分在中国，所以为了人身安全我不会把话讲太死所以简单来讲，我还是到现在还是会有一个习惯会去自我审查，就是说我会不会就是在这个言论上我有没有过头了。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我觉得我好难去形容哦，我真的很难去形容。就是我已经明明在一块就是我可以当自由的当一个网络酸民的土地上了，为什么我还要这样子时时刻刻在讲话的时候要去小心我这些我的用字，我的对会不会，我觉得好难去形容这一点。我甚至也会去想到说，就是因为我其实在中国这段时间，我有我的政治立场，我的观点，即便说我当时在那边我不会太多的去讲，我基本上是以人身安全为主嘛，我不会去过多的去讲这些，而且其实也是抱着一种尊重的态度啦，就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就互相不打扰这样子。但是除此之外的话，我其实也是认识了非常多，我会把人和政府是分开的，所以我认识非常多非常要好非常真心的朋友。所以其实我现在我觉得我还会自我去言论审查，其实其中有个原因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在我无心的话语之中伤害到他们。我觉得是可能主要是这个部分，就是我还是会有我的观点，那这个观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这个观点来自于我的家乡我的国家，但是我不会因为我的观点那把它变成一把刀去刺向我也关心的朋友。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像 Rina 你刚刚讲的那个，因为我自己就会觉得，因为我自己对于那个那一个隔壁的一个就是我没有那么的 attach， 就是我跟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直接的关联性，所以就会对我来讲就比较不需要那么去小心嘛。 Rina 你也刚一开始是有提到吗，就说你9月的时候会回美国，然后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未来可能就是看状况可能会在各个地方发展，但是到最后你自己会有一些譬如说回台的计划时程吗，就说我可能毕业之后5年然后会回台湾之类的，有这样的计划吗？
我目前没有把话说死。那其实我最前面有讲到说我最近在修复一个老屋，那它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回台，它算是我认为我没有离开过，没有离开台湾的一个理由。因为我对这个老屋，它其实会变成一个半共享空间，就是我对它的这个经营模式啊等等，我是安排着说我人即使不在台湾， 都还是它都还是能够运转下去。之前有被问说你什么时候回台湾或什么时候离开台湾，其实我发现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好像没有离开过。然后那一次我是形容自己是一头牛，然后后来反过来就说我怎么会形容我自己是一头牛，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牛可以到处吃草，但是它就是因为可能被拴着嘛或者怎样，然后它就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其实我觉得更好的比喻是风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形容成牛。这是一个风筝，就你可以飞得非常远，但是那根绳子永远是绑在台湾，就是我不觉得自己有真正离开过。我相信有很多离岛人可能也是同样的心情，就你说离开回来这些都是肉身的事情，但是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
大家如果去 follow Rina 的脸书的话，就会看到她在这个老屋的 project 上面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可以在这些字里行间里面感受到就是怎么讲 CMF 这件事情嘛。然后到现在你又就是计划去研究所，然后感觉上事情都还蛮顺利，而且我觉得就是 Rina 现在感觉上也是一个怎么讲，很在自己专业上算是我讲的不是你讲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厉害的状态。然后你自己觉得可以走到现在这样子，有多少 percent 是努力，有多少 percent 是幸运？
都有。因为我有给过一真这句话嘛，因为这个是也是一个名言啊，就是英文是什么？Luck is when preparation meets opportunity. 就说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的话，你可能准备了很久很久还没有遇到那个机会，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的话，当你遇到那个机会的话，它什么都不是。所以运气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做好准备了，然后遇到这个机会它才会发生。所以都有，我真的遇到非常非常多的贵人。那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让我知道有 CMF 这个行业，或者是说可能是一次的对谈，一次的聊天，让我发现原来我可以用一栋高雄的老屋去完成我一个梦想，或者是在也是一次对另外一次的对谈里面可以去读研究所，那是什么样的科系，然后可以去继续叠加说我在 CMF 领域里面觉得欠缺的一件事情。所以都有。
在最后我还是要大推一下大家去看一下就是 Rina 的 blog 啦。 Anyway， 因为我现在也是看到，我现在从一开始第一篇开始看吧，看到就是四月的吗，我自己是真的觉得就算你不是在做设计，工业设计或建筑设计，或者是其实就算是一般的使用者，我觉得你也可以从里面看到很多的美美嘎嘎。然后如果你是做设计相关的，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这些像我们建筑常会来讲说很多事情都是藏在细节里，因为毕竟你这个房子你知道空间设计的再美，但你的细节你的墙面的那个收边做得很烂，你的门窗会漏水，就是那个都是一些细节的事情嘛，或者是你的收边收得很粗糙，收得很丑，那其实那个都会影响到整个设计的品质。所以这些细节的事情细到最下面，就是现在细到我们就是比如说这个 CMF 就是怎么讲工业设计里面的一部分嘛，它就是已经是一个比建筑的尺度再小一个 level 的状态了。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如果可以意识到自己身上手上拿着这些东西的一些 detail 的话，在看建筑或者在看室内设计空间或者在看展览的时候，你觉得对于这些设计师或者说策展人他们的一些心血你会有更有感触，
甚至说是在日常生活中，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就是网拍的时候买到的东西，就实际收到的时候觉得这个质感怎么没有像网络照片那么漂亮，就或者是说在平常在选购东西的时候就开始会注意到这些细节，然后会发现哎，这个品质怎么这个比较好这个比较不好，那它可能是因为重量，有时候就拿在手中那种沉沉的感觉就觉得它的质感比较好，或者说它可能一个转角比较精致等等的，就会开始去意识到原来产品有分它的品质。
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就是 Rina 来离岛人跟大家分享就是 CMF 还有关于就是 Rina 你这些年在各国的经历。
谢谢，谢谢一真，也非常感谢一真带来离岛人的节目，让我们听到更多世界各地不一样行业不一样的故事。
感谢各位收听离岛人 Podcast 节目，访谈过去离开岛屿或者还在海外的离岛人，分享海外生活、学校、职场经历，谈论每个人离岛的契机以及离岛经历所带来的收获及可能性。希望透过这些分享，让大家能用更多元的角度理解海外生活，开拓自己对未来的想象。欢迎在 Apple Podcast、Spotify、YouTube 等各大平台收听离岛人 Podcast， 也别忘了留言、分享以及订阅。如果你喜欢离岛人们的分享，欢迎小额捐款或者到 Apple Podcast 五星推荐。我们下周见。 This is Humans Offshore.